好，特斯拉最近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好，在欧洲啊，三月份呢销量暴跌，然后它也失去了电动车的龙头宝座。但是呢，你反观人家日本的丰田汽车 Toyota， 哎，越卖越好哎，而且还越卖越赚。嘉米，到底特斯拉怎么了？
好，加分确实哦。现在特斯拉的状况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难道特斯拉的末日要来了吗？哎，怎么会在短短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你说股价崩跌？
对，
你说整个市值蒸发了2500亿美元这么多，
没错。
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先来透过一个图卡来看啊，这是在今年欧洲他们汽车在新车，我们讲说不管哪一个类别，你说油车也好，电车也好，新车的整个销量的一个统计哦，在今年三月新车销量是比去年还要同期下滑的，所以你看在这个部分也是很明显的下滑，而且跟过去来相比，哎，前一次下滑这么多，已经要追溯到2022年了，将近20个月以来首度哦是整个下滑的状况，萎缩的状况这么多，那为什么会萎缩？为什么会下滑呢？主要就是被电动车给拖垮了，因为电动车的销量减少了有11%。这么多，那电动车当然厂牌很多，你再仔细去看，哎，到底这些下跌的这些电动车，到底谁跌最多？答案告诉你，就是特斯拉，它的销售量跌了超过30%了，35%。那好，那你有人跌，那总会有人承接嘛，对不对？那谁承接到了这一个好处呢？就是丰田 Toyota， 好，它的油电混合车呢，销售量成长了11%哦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哎，真的成长的蛮多。那到底为什么会成长呢？到底特斯拉后有追兵？到底Toyota 拿出了什么秘密武器？当然，答案是这一个，就是它新一代的 Toyota Camry 哦。它现在呢，在北美的部分，它总共上市了4种不同的车款。那这4种车款从入门啊到高阶啊，其实你看啊，它搭配的是2.5升的油电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哦。那价格的部分呢，其实也还算亲民，因为你从入门款大概是91万台币，然后呢，最高阶也不过到111万左右，你就可以获得一辆全新的这一个油电混合的车。而且呢 ，Toyota 也讲了哦，接下来我们在发表任何其他的车款的部分，我们重心会在油电技术上，所以现在看起来 Toyota 要走的这条路，哎，我不是纯电动车，我是从油电混合的这部分来切入市场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 Toyota Camry 确实已经对特斯拉造成一些威胁了。那来看特斯拉，刚刚加粉也问了，哎，特斯拉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会这么惨？刚刚看到在欧洲已经这个新车销量已经掉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市场，就中国，中国它面临到的是销价竞争的问题嘛？你说比亚迪也好，其他的电动车，销价跟你拼。你怎么
打得赢啊？
对，你怎么打得赢？对，那再来，美国市场就是受到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 Toyota Camry 这么油电混合车的一个攻势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油电混合车在2月份它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0.6万辆，跟去年相比，哎，大幅成长了超过50%哦，54%。而且为什么会成长这么多？主要有时候大家会想说，哎，我买燃油车比较便宜嘛，哎，油电混合车过去比较贵啊，可是现在啊，它价格已经哦，只比一般的油车大概只多9%而已。所以其实看起来，哎，价格没有到这个落差太多，而且销量卖得多好，你知道吗？一般我这经销商，我进来一台新车之后，我要卖出去，哎，有时候我这些都是仓储成本的，我要放在这边我卖不掉。可是油电混合车25天就能卖一辆了，电动车的话呢，哎，要3倍，要1个多月才卖得出一辆。那油车大概也是要大概50天左右才卖得出去哦。所以你就知道现在油电混合车真的很抢手哦。那其实这个油电混合车过去，哎，马斯克听到油电混合车不以为然，
嗤之以鼻。
油电混合车我呸！但是这过渡时期的东西怎么可能卖得赢我电动车呢？因为他过去就讲说，哎，这个Toyota RAV4 你这个过渡时期的东西不可能打进这个市场了。但是你看啊，RAV4 它在北美市场已经卖到2万台哦，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，结果现在趴在地上找牙的是谁？就是特斯拉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为什么会大获成功？我们透过它的这个油电混合市场来看，2003年，其实在这个油电混合车的市场就已经快速的在成长当中。那其实当然对特斯拉来说威胁很大，那主要还是消费者的习惯来说。你说，哎，我原本开燃油车的，我习惯还是去加油站加油啊，对不对？那等你突然叫我改到一个电动车，我要找充电站，充电站不普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的使用习惯上面就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用油电混合车的话，我还是一样加油，但是我一样可以减少碳排，所以这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那现在Toyota它现在要从这一个油电混合的角度去切入的话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它要想办法降低成本。
没错，
它降低成本，从特斯拉身上学到2个秘密武器，哪2个？第一个就是一体式的压铸。我们讲到上海就是特斯拉的这超级工厂，它的车这外壳很多零件都是一体压铸，一次把它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部分呢 ，Toyota 也学起来了，所以它现在呢把很多的这种大型的零件啊、车身等等，我用大型压铸的一体成型的，哎，制造时间只要3分钟，我只要过去呀，砰，3分钟，我车型。 行就好了，过去要一个小时，好，虽然时间大幅减少，但是还有人力成本你要计算进去哦。过去要很多师傅在拴那种螺丝什么之类，现在不用，一体成型就可以搞定。那另外一个功夫是什么东西呢？叫做数位孪生哦 ，digital twin 哈，就是比方说我除了实体之外，我同时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形态，那我透过数据的分析，我透过这个虚拟的就知道，哎，你实体的车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，我实体的这个生产设备有什么样的状况，我可以立即去做调整嘛，我不用等到说我打造出来用了之后才知道有状况，所以这也可以大幅降低成本。所以这两个原本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这特斯拉的秘密武器 ，Pace 现在 Toyota 也统统给它学走了。那另外还有一个 Toyota 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三节式造车什么意思？过去我们感觉车子就一整台嘛，对不对？从头到尾把它打造起来，没有。现在呢，它造车分为前中后这三段。所以嘉芬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一台车，对不对？
对。
哎，前中后，好，那你说，哎，自动驾驶是这个车子都已经弄好之后才有自动驾驶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哦，它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。你看，就是已经在它还没有完成变成一台车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有了。因为你前跟后，我有轮子嘛，
对，
所以我只要前跟后建立起来之后，它会自己啊过去去找中间这一段，就把它拼凑起来。
这么厉害！
所以你也不用说什么厂房很大要盖什么输送带，不用，它直接把这个技术已经放在这里面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哎，现在的科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现在呢，其实这个丰田集团会长丰田章男他就讲了，车子的市场好，不是说只有燃油车跟电动车，我一刀切两分这个市场，他认为说。中间还有油电混合的这个部分是他们要积极来做的，所以他就讲了说，他认为纯电动车来讲，其实全球的市占率最高不过是30%，那表示说，如果你全部去打造这个电动车，我只有30%的市场啊，那旁边的70%怎么办呢？他现在要抢的就是70%更大的版图，所以他认为接下来包含这种油电混合啦，或者插电式的混合啦，氢燃料电池跟燃油车等等，会可以瓜分剩下的70%，所以接下来丰田要主打的就是要把这70%最大化。赶快把这些这个汽车销量部分从这70%把它给捞回来。
好，丰田章男，你可以说他是预言家哦，因为他当时呢就说了，他要发展是什么油跟电去做混合的。结果马斯克还说啊，你这个吼、哦、这个过时东西啊，不可能长久。哎，结果人家卖到翻掉哦。但是呢，丰田章男其实他要做的是什么？他不只要卖车，他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蓝图要去做。
对，嘉芬，你讲这句话真的就知道你内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你知道他开始去做这个所谓新能源车，其实他重点不是在做纯电动车，他做的是氢能源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到日本哦，到日本这个爱知县，它的这一个丰田 PD3 的这个工厂，一进去这个大厅，哎，大家可能没去过，包含我也没去过。但你进去大厅看到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主要最映入眼帘是这台车，这台车其实是 Toyota 它推出的氢能车，它其实在2014年就推出来了，名字叫什么？叫 Mirai， 哎，听起来很浪漫哦。它翻成中文什么意思？叫做未来。哦，我未来就是要打造这种车子。为什么要打造这种氢能车呢？因为氢是非常好容易取得的一个能这种能源的一个来源哦。所以他砸了1兆日元研发20年，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了，2014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，我怎么都没看到什么氢能车在路上跑？你是不是发展失败？其实不是，他要靠着这种终端的设备来发展上游的更大的一个版图，尤其是在这一块。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就好了。你要发展氢能车，你要什么？你一定要有氢能部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包含研发、生产、销售等等这个生态圈，你要把它给建立起来。所以重点是在于。丰田它的这个氢燃料的一个电池是它未来主要发展的一个空间。这个燃料电池除了刚刚讲到说它的氢能车要不要用氢能源电池，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当然不是只有用在车子上面，我扩大一点，重型机具包含我的船舶等等，我未来也可以用这些氢燃料电池。哎，那接下来船如果电动船的话，要不要来跟我丰田？要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包含我过去车子车厂拿来。盖引擎的，我接下来燃油车不生产了，我把那个引擎的工厂拿来变成除氢罐的一个工厂。
是
我未来只要这一氢能就是发电出来有这种氢能能源之后，我总是要有储存储电的这个功能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先用我这个旧的工厂去改造，再来发电的部分。为什么说氢是这种零碳排非常好的东西？
对，
你把水做电解之后，它就产生氢了啊。水跟空气这种东西，大家很容易取得嘛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哎，发电的部分是他们要去克服的东西。再来，另外还有我其他跟各大厂去做合作，包含家用的这氢能系统，我跟东京瓦斯、跟 Panasonic 去合作。所以你到旁边，你看这个过去是加油站，现在变成加氢站了，你过来就可以拿这些氢能源去做家庭的一些发电等等，甚至你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。我过去不是去之前是去加油，现在去加氢，我加氢我可以就可以跑好几天了。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未来一个发展？另外包含制氢厂，就是我把一些已经碳中和化的一个天然气好送到这边去，它就可以变成氢能源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起来，哎，它看起来好像原本说要发展的氢 能源车子，没有，重点是在于它的氢燃料电池。那到底这个东西未来发展性有多高呢？我们来看到，其实呢，在欧洲其实非常讲究环保的，所以现在氢能技术在欧洲市场非常的具有优势，所以现在他们也积极的把这个触手伸到包含法国、包含荷兰去做这种氢气加注站的一个发展，要来打造更大的一个氢能网络。而且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氢能的技术超越锂电池。我们在讲锂电池，你要做锂电池，你需要什么？锂矿嘛，对不对？中国常常就把锂矿握在手上，那我现在不要求你嘛，你未来锂矿用完的话，那是不是会变得更贵？好，锂电池变得更贵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种你真的为能源着想或降低成本的功用。所以现在他们发展这个氢能是未来的一大科技。那刚刚我们讲到氢能，比如说对车子也好，对船舶也好，对于未来日常生活的种种发展也好，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但是它绝对不是说只有发展氢能而已。现在Toyota还巧巧的在做另外一件事情，是对于他们未来车用的这个市场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还记得二月份，这个台积电熊本厂2月24号，哇，风风光光开幕，有没有？大家都去剪彩啊，各大官员都来了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快？现在已经决定要来进行二厂的一个投资案，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大力的投资。因为现在我们讲说这一个日本的熊本厂啊，台积电的熊本厂，大概几大股东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包含 Sony 索尼，然后包含 Denso， 然后另外还有包含就是丰田。但是你要知道哦，丰田它是只有 Denso 两成的一个股票哦，所以如果说把这个 Denso 加上这个丰田视为同一个团体的话，在二厂的部分，丰田它的持股比例将会取代 Sony， 成为日本最大的一个出资集团。那接下来，台积电生产什么？生产晶片嘛，
没错。
它丰田主要针对什么？针对的汽车嘛。所以如果我今天大量的投资台积电熊本厂的话，我可以获得更多晶片的资源，那我是不是有机会来发展车用晶片？那未来在车用的市场有更大的一个未来性，这就是接下来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。
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跨界揭秘，
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
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
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
我是陈明君，
我是李佳明，
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